稣，唯有你鉴察我，唯有你了解我，你知道我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知道我心里所想的每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我所要行的路，求你时时刻刻地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走在你应许的道路上面。主耶稣，我们有时候会像迷路的小羊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主耶稣，求你用你大能的双手引导我们找到那一条回家的路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求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永远永远行在你的心当中。很谢谢你。
你没有一句不知道，你在我身后环绕着我，安坐在我身上，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开口，你已知道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
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，有一颗正直的灵。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的慈悲原谅我们的过犯。主耶稣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做许多不容让你的事情，主耶稣，求你原谅我们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永远能够成为你喜悦的儿女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。
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让我想到一个人，是潘霍华这个神学家。他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被处以绞刑，然后失去他的生命。我就想说，在这个今天唱的诗歌最后一首中， 我要以我的生命来荣耀你。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会在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是如何来行？潘霍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德国这个希特勒用绞刑来吊死，是因为他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他成为一个牧师，他却没有在这个当时啊发出呼吁，对这些教会们啊出声，对这个恶行啊希特勒的恶行来发出这个啊这个制止的声音。曾经有一度，他觉得他不想留在德国，他就离开德国到美国去。他到美国的时候，他心里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他说我的弟兄，我的同胞正在受苦，我为什么在这边？所以他后来他回到德国，在那里他不断的求神赦免他。后来他们要计划要去这个刺杀希特勒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失败，消息走漏，他们就被这个抓入监牢，最后他被处以绞刑来死。他的一生里面，他在他人生做最抉择的时候，当他上帝给他呼召的时候，他逃离了这样的苦境。但是他后来他觉得他在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来思考我们生命当中如何来与上帝同行。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一直很感动，要跟各位讲这个故事，也希望我们从这故事的开始来思考今天我们要讲诗篇第51篇的时候的生命，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求神来洁净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如何与你同行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生命的抉择时候，会遇到很多的冲突，会遇到很多的难题。我们到底如何来选？我们如何来选择我们前面的道路？主，求你赦免我们。如果我们选择的是我们满足我们的心意的，求你赦免我们。如果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面，求神你来指引我们，使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成为你所喜悦的，让我们所抉择的道路是帮助能够求让神的福音能够更广传的。主，我们求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从今天的诗篇当中，你的仆人大卫所写的诗篇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重新立志来在你面前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。谢谢你替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51篇第一节到第12节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预备，来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谈恋爱的人最怕什么？最怕这个另外一半说我们要分手，对不对？因为啊，那是你深深所爱的，最害怕的。尤其这个青少年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最害怕这个对方说出这一句话，因为说出这一句话，一定是有这个，他一定常常想说啊，这个是不是有了另外一半？是不是怎么样了？所以我们最害怕。因为啊，你所亲爱的人他 要离你而去，这是我们最害怕的。所以诗篇的这个在今天的诗篇里面说，神啊，求你怎么样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的灵。在下面那句说什么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好，那谈恋爱说不要收回你的爱，因为那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建立的，这是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年轻人最渴慕的。这里是大卫他所写的一首诗篇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不要收回你的什么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，是他渴慕跟神同行的关系的建立。当神收回这样的圣灵的时候，就表示什么，表示神远离他。大卫之前的国王叫做扫罗，扫罗是上帝所拣选的第一个以色列王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被拣选，他说他是他们以色列支派里面最微小的一支，但是神就找到他。但是扫罗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当他最辉煌的时候，神说，我要拿掉你王位，因为他远离神，他不看重神所喜悦的。扫罗自己在祭坛上献祭，撒母耳对他警告，但是扫罗一意孤行，最后神弃绝他，他在神面前哭泣，但是神依然离弃他，因为他自称为自己是可以这么做的人，他看重着他自己，不是看重神的心意。诗篇51篇也是大卫在他生命当中得罪神，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得罪了神，但是他写这首诗篇是正是他生命当中与神最亲近的时候，也是他犯罪的时候对神的一种心意，求神来赦免他的心意。所以诗篇51篇里面，如果你一开始你看到说它是什么，它是一首忏悔诗，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诗歌，是他在神面前求神来赦免他。所以他我们刚刚读到这里说，他说什么，神啊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让他可以重新怎么样得到生命跟神的关系。他很深切的在神面前来求神不要掩他的面。以色列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当神这个离弃你的时候，是转向你，背向你。所以常常你在旧约里面说，神啊，求你不要什么掩面不看我，或者是转身而去，这个就要代表一种分离的意思，是分割的意思。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，那诗篇51篇，我们如果有带圣经的人，你可以看一下一开始的这些小字。他说，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然后他做了这首诗。这首诗是这个大卫跟拔示巴同房以后，也就是说，他这个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哈，就是啊，这个大卫他想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圣经中描写说，有一天他睡完午觉起来，然后走到阳台，看到这个有一个女子然后他就喜悦她。这个人就是拔示巴。大卫跟拔示巴把他招进皇宫里面，然后占为己有。他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满足自己的他的这个权力欲望，所以呢，他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把拔示巴占为己有，然后他借刀杀人。他通过这个他的侍卫，请这个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回到王宫来，因为大卫知道他犯了罪，所以他要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回来做什么？与他同房。但是这个尽忠的这个乌利亚，他知道他是神的仆人，他也尽忠在这个国家里面，所以当乌利亚回来被召进宫以后，他没有回家，他就在王宫的外面，然后在那边睡觉，然后为的是什么？尽忠在这个国家里面。当大卫发现这件事情以后，他发现他可能害怕这个 东窗事发哈，所以呀、啊，他就啊跟他的侍卫说，让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去到战场的最前线，让他死在最前线，让他到敌人的最前线，然后呢，兵就退，让他死在战场上面。这个是大卫借刀杀人，好理所当然的把拔示巴娶为他的妻子。讲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说，拔示巴为什么不拒绝？对不对？可以拒绝，为什么不拒绝？如果我们知道过去的社会，我们就知道君臣为大，君要臣死，臣不敢怎么样，不死。所以这个没有人敢违抗这个命令，违抗的人只有死路一条。那拔示巴为什么不拒绝？就或许我们就要，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拔示巴不拒绝，但是拔示巴知道，他将他的先生乌利亚送到战场的最前线。如果我们有机会看撒母耳记第十一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，我们就知道拔示巴不知道大卫将他先生乌利亚送到战场的最前线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他不知道他先生有回来。但是乌利亚为了尽忠，所以他没有回家，他为国家死在战场上面。大卫用这样的方式，想要顺理成章的把拔示巴娶为他的太太，是因为女人在过去的社会里面不能单一的活着，她必须依靠她的先生、她的父亲或她的先生或她的儿子来活着。所以拔示巴或许在这种情境之下，他没有选择。第三个是，我们知道过去的社会，女人只是财产之一。今天我们是很幸福的，可以知道有自己的一个人权，女权。在过去，女人是男人的财产之一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拔示巴无法拒绝的一种情境。所以这个，当这一个拔示巴知道他的先生死的时候，就加上王权的要挟，他只能从命。所以我们知道过去的社会也致使女人怎么样，没有办法可以得以单单的存活。大卫用这样的方式来取得拔示巴，但是神却不应许这件事情发生，神却在这件事情上指责。神通过拿单，先知拿单来对他说话。拿单进到皇宫以后，他对这个大卫这么说，他说有一个妇人拥有很多的牛群羊群，另外一个人只拥有一只小小的羊羔，他别无所有。但是这个人，这个妇人跟这一个家人一起快活，却娶了这个穷人的羊羔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个很正直的人，他说这个人该死，这个人该死。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大卫的心思，他知道这是不公义的，他知道这是不公平的。所以大卫对这个拿单说，这个人该死，这个人应该死，因为他在这个世上他不应该这么做，他在这件事情上，在他的信仰上，他认为这是有罪的，因为他没有怜悯这一个穷人，他却取得了这样他所拥有的，所以这个人该死。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大卫的心思跟他的意念。所以大卫这么说，他说我指着耶和华上帝的名起誓说，这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了这事没有怜悯的心。大卫听完拿单对他的说的话，他知道这是不公义的，在这一个他的国家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面。但是拿单，先知拿单却对他说，这个人就是你。从刚刚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知道大卫因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所以把拔示巴带到他的皇宫里面来占为己有，又借刀杀人， 将他的先生送到战场最前线，使他阵亡在这个战场上面，好顺理成章来取得对拔示巴的这个啊这个带进宫里面，占为己有。所以当先知拿单对这个大卫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大卫就写了这首诗篇，就写了这个忏悔的诗。我们再看一次这个诗篇里面他怎么说。他说：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他很清楚他自己的罪，然后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净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里面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我行的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他自己知道他的罪在他的里面，他很清楚他得罪了神。当他知道的时候，他及时的在神面前求神来赦免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也会有私心，也会有嫉妒，也有怨恨，也有很多想只想满足我们自己却忘记了对方的需要，却忘记了对别人的怜爱。所以圣经的话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里面他这么说，他说：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？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他的妻妾，你既藐视我，我就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，我必要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，在他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怎么样来报应你。所以大卫就对拿单说：我得罪了耶和华。上帝很清楚的对大卫来刑罚，是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得罪了神。大卫也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，他也知道他自己得罪了神，所以大卫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就起来进食祷告。他知道唯有这样才能夺得神的心意，才能求得神的心意，所以他就起来进食祷告。我不知道当我们不知不知道我们常常在神不喜悦的生命当中。大卫他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时候，他就起来进食祷告。因为神说你跟拔示巴所要啊所这个怀的胎必要死，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上帝就使他生病，然后上帝要夺取这个孩子的生命。大卫在王宫里面进食不吃不喝，求神来怜悯，他知道他得罪了神，但是神也没有让他这个孩子留下来。我说为什么我已经进食了，我已经这个忏悔了，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的祷告？这也是常常我们遇到的问题。他说我已经忏悔了，我已经求神赦免了，主啊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？但是如果我们终其看大卫的一生，我们会知道上帝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也祝福他，但是也没有使刀剑离开了家，是因为他重重的得罪了神。但是神也没有使大卫就一生活在恐惧里面，神也使大卫成为以色列当中最强盛的国家，最丰盛的王。但是是因为他在生命里面得罪了神。妇女说啊，神怎么这么可怕？因为神要洁净我们，神要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不是与神同行。大卫写这首诗篇里面他在告诉世人，是因为他生命里面得罪了神， 神也在这生命当中使他有刀剑，使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个，看这个创世纪，我们就会知道创世纪第四章里面，亚当的儿子该隐跟亚伯在上帝面前来献祭。在第四节里面说，亚伯将那羊群中头生的跟羊的油脂献上，耶和华就看中亚伯跟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这里没有写为什么他没有看中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？他说，你如果行得好，岂不蒙喜悦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俯伏在你面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我们生命的当中，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来行，或许看起来外在都 OK， 但是内里里面到底我们什么跟同，如何与神同行。从外在里面，或许从这个过去的社会里面，大卫他顺利，他这个娶了这个八，要了八示巴进宫，或许很多人都觉得很高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进到王宫里面享受这个贵族的生活，从外在人的眼光来看。但是在神里面，我们看见的是神看重他内里的生命，是因为他满足，想要满足自己的拥有，他借刀杀人，神就使他的生命当中有忧伤，神就看他生命里面的问题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大卫他在神面前求神来赦免，神也使大卫的一生过得丰盛。虽然有挫折，但是神也使以这个大卫的生命是过得丰盛。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思考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当我们在神面前得罪了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思考，我们恳求神来显明我们每一样罪，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办法来逃脱神对我们的鉴察。所以诗篇139篇里面他说，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我们没有办法去逃脱这些事件，我们没有办法对神来说谎言，因为神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唯有在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才知道。当我们洁净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当我们求神来赦免的时候，神就看重你内心的生命。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明确来承认每一样罪。大卫当他知道他得罪神的时候，他趴在皇宫，然后不理头发，不刮胡须，不吃不喝，进食在神的面前，他在那里求神来赦免。他很明确的知道他在神面前洁净他自己。我们没有办法去掩饰自己的罪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什么，去掩饰自己的过错，因为神都知道。唯有我们承认自己的过失来悔改的时候，他说神要什么，向我们显出他的慈爱。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，是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。第三个他说，必要时要补偿别人的损失。当我们到祭坛献供物给神的时候，是不是想起弟兄当中对你的不满，或者是我们对弟兄的这种怨恨。他说你掰把供物留在这个祭坛上面，立刻去跟他来和解，因为神看中的不是你的供物，而是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摆在神的面前，是不是你跟人之间是不是只是一个形式，只是一种跟神的形式，而内在的生命里面跟人的关系是不合的，是一种怨恨的。这就是神要我们去思考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如何来行。第四个他说什么，他说凭信心接受神的饶恕。我们若是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说必要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他说神真的会听吗？这个前两天有一个学生来找我，他真的有这个问题。他说他这个 有一天他在学校生病，他请他阿公来接他，然后他请他阿公来接他，很不凑巧的，他阿公已经是一个退休的人员，那他带他就在巷口，有一只狗跑出来，他就撞到阿公又受伤。那天我带他回家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说、啊、都是我不好，害我阿公怎么样，害我阿公跌倒，都是我不好。他把这个阿公的这个车祸啊，就怪在自己的身上，是说他不好，如果我不叫阿公来他就不会车祸他，如果我不叫阿公来他就不会怎么样，他就一直很自责。这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，好像这些事情是我们的问题。但是神说，当你怎么样承认自己罪，不要把这些罪放在你的生命里面，让自己的罪变成一种枷锁，那不是罪，那是一种求神来带领我们，求神来赦免我们。当我们知道很清楚自己的罪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，神就接纳。不要一直把这个罪放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成为你的枷锁，没有办法往前的枷锁。神会饶恕，神会看重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当大卫他在皇宫里面进食祷告的时候，神也没有让这个孩子活下来，这个孩子就死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让他的第二个孩子后来成为接续他的王，就是所罗门王。神也看重他的生命，看重他在他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，神也赦免他。第五个，我是不是可以为别人祷告？他说主导文里面说怎么样，他说我们也可以怎么样，免了人的债。不要常常把那个别人得罪你，或者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过犯加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主导文说怎么样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主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所以要多多为别人祷告，求神施恩在他们身上，为了上帝在他们身上所的作为来感谢神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更新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，需要祝福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我们互相来为别人祷告，知道这些人有过错，我们求神来带领，而不是只是指责这个人，而求神来让他生命有改变。今天早上我要来做礼拜之前，我看这个 Good TV 哈，早餐配 Good TV 哈，所以我看了一下周神柱牧师他在这个祷告里面，他说求神来带领现在的执政者，将来的执政者，他们都能够为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来负责任，让他们有公义的心在他们生命当中。当个基督徒不是只有为自己，而是要为整个国家人民，为整个团队，为整个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来祷告，为你的教会的牧师，为你教会的这个同工，每一个人来祷告，那是神所给我们。或许你会看到别人的问题，但是你们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求神来膏抹我们。他说为别人祷告。第六个，他说我请求上帝的灵来保护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在我们环境里面，多多少少我们遇到困境，多多少少我们遇到诱惑，求神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成为主所喜悦的。当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就求神来赦免，就求神的灵来膏抹我们，就求神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耶稣基督，但他知道他得罪了神，他就用他的心思意念求神来赦免，他就写了这些诗篇来告诉自己他内里面的问题，求神来赦免。因为神说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15章耶稣对我们说的，他说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，比那些99个人不悔改的义人的欢喜更大。 神看重的是内心悔改的人，是内里诚实的人。所以当审判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尼尼微人，我们知道尼尼微人他们是罪大恶极，连这个约拿都不愿意去，但是神就定义要约拿去到尼尼微城。当他开讲的时候，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，神就看重他们的心思意念，神就赦免了这些尼尼微城的人。愿上帝话来启示我们，也从他得到恩惠，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得罪了神，也在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过。一个人，你如何去知道自己的有罪？或许就像我们在跟别人说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一般人都很难去理解说我们为什么是一个罪人。我给他简单定义一下，他说当我的所思都是为己的时候，第二个是当我不知道如何去爱人的时候，我就需要求神来怜悯我，因为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就像他说我爱你们一样。那种爱人是的付出是不是代价的，是一种真正从内心里面去爱人的。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为己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神来怜悯。大卫看见拔示巴心里就动了私欲，神就要拿单去对他说话。第二个是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爱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罪了，因为我们的内在里面其实是不真实的。求神来带领我们，也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帮助我们，求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。这首诗里面，这首诗我们常常唱，我不知道你有曾经感动过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。这首诗歌说，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是我的灵扶持我。你是不是还有心去爱人？你是不是常常想的只是自己的事情？我们求神来带领来。
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
在生活当中常常得罪你，我们常常只是思想的是自己的欲望，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如何来爱人，至于我们的心已经被欲望所占满。主，求你亲近我们的心，主，你求你不要放弃我们，因为我们渴慕你的爱跟渴慕你的国度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学会来洁净我们自己。求你的灵对我们说话，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，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灵的儿女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内里常常有许许多多占满我们生命的一些恶灵，那些占满私欲的灵，那些嫉妒的灵，那些渴慕自己欲望的灵。主啊，求你将这些除去，让我们的心占有你的圣灵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百姓，在你面前成为主你所喜悦的。我们看见过去你所高某的王大卫，他的生命曾经迷失在他的欲望当中，但是他在当他知道他得罪了你，他就深深在你面前求你来赦免，他就悔改转向你。主，让我们的生命渴慕这样的灵在我们内里面对我们说话，叫我们生命来转向你，使你喜悦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给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那这样我们一起起立，来这个跟周围的这个朋友来请安哈，跟这个新来的朋友请安一下哈，来这个亲免哈。生命在神的看顾当中洁净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。愿上帝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阿们。
请坐。
Nice.